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好了，耶稣跟他们讲神国的事，记得吗？一章三节。然后他们一直都在等候耶稣是不是要复兴以色列。事实上施洗约翰的失败就是他觉得耶稣好像没有在做复兴以色列国的事情。复兴以色列国，各位可想而知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罗马人赶走嘛，就是把整个以色列里面那些败坏的分子，包括可能是撒都该人，包括那些掌权的出卖跟罗马人勾结的出卖自己宗教信仰这些撒都该人，可能也包括法利赛人吧，就是把这些不良分子赶走嘛，就像大卫曾经做过的事情，就像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曾经做过的事情，就像其他的先知或者君王约西亚王和西西家曾经做过的事。复兴就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呐、啊，不只是外抗强权，外征服强权呐、啊。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外把罗马人赶走，内把这些不纯洁的宗教分子能够把他驱逐。那复兴以色列国嘛，起码在大卫的时候是一个大的复兴。那么大卫之后呢？我们说过，像约西亚王、西西家王也做过这样的复兴啊。现在是不是耶稣，你是上帝的，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来复兴以色列国吧。以前跟随你三年半的时候，你也一并赶鬼，也有很多人跟随你，不过后来莫名其妙的你被钉死了，不过你现在又复活了，复活了是不是要开始来大施伸张，大举旗鼓的来赶走以色列人呢？各位，甚至很多人觉得耶稣第一次来就有这样的目的，那么只是被耽误了哈。我不觉得圣经有足够的根据这样说，耶稣没有工作被耽误，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世人的，耶稣来就是要赎罪的，耶稣来就是要建立教会的。那复兴以色列国，我觉得呢，以色列那个国度复兴，如果我们是指像罗马书以色列最后要全家得救，而我相信是这样解释，那就是指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也要所有该信主人都会信主，那并不是我们想到的一个历史上的怎么样以色列变成多强大政治国度，因为我们讲的总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一个有福音有圣灵有爱有正义的，而不是一个组织上多强大的以色列。我觉得那纯粹是一个世俗的国度了，那这是传统的讲法，不过现在时代主义很喜欢把以色列政治的国度复兴当作一个属灵的一个记号，我觉得那样解释是错的。虽然我非常尊重这个时代主义他们对圣经的忠实，不过我想这个是解释错了。我想复兴以色列国是在什么时候，如果你把它想成以色列政治上的复兴，那根本不要想这一天，这是我觉得并不重要。有没有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以色列疆域会多大那个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愿不愿意信靠耶稣，有多少人愿意信靠耶稣。那复兴以色列国应该从罗马书来了解，就是以色列有一天要全家得救，那这是借着传福音，就跟外邦人每一个人被复兴都是要借着福音，借着上帝的话。但他们在这里想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国度啊，重新耀武扬威。那耶稣怎么说？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都是出自神。好，我们又看到子的谦卑和灵的谦卑了哈。就他们三位一体，就永恒来讲，就他们的本质来讲，那他们是同荣同尊的，根本就是一嘛哈，根本不能分的。但是就他们的未来讲有不同，就救恩历史上来讲，也是子顺服父，灵顺服父和子。所以在这里耶稣也说，这是父的权柄所定的，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甚至在前面一点的时候，耶稣活着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连子都不知道。这当然不是说耶稣的神性不知道，耶稣神性跟父子灵都是完全一样，只是耶稣那个人在那个时候他特别有一些限制，他是不知道。他让人知道救恩是要子的谦卑来成就的，就如同堕落是因为子亚当这个儿子 不顺服自大而造成的。救恩一定是另外那位独生子，就是耶稣，他顺服，甚至他要受洗，甚至他会说他有不知道的事情，不是说他的那个本体不知道，而是在救恩历史上他有这样的限制。好，我现在不跟你们讲以色列的父亲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什么时候得救，这我不讲了。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以色列人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稣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像大卫一样的君王出来在征服很多的人变成一个政治上强国，而是以色列跟我们外邦人一样都归回基督，信靠耶稣。但是呢，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要 touch 你们，要降在你们身上。各位，我们当然马上就想到这有没有点像鸡童啊、招魂啊，那个鬼降在身上的时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些这种特会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要说哈，从旧约到新约有的时候好像有这样的情形。你记得以利沙曾经就是请人来弹个琴啊，弹琴的时候好像神的灵就在他上面了，神的灵在他上面的时候他就好像可以有一些作为哈。好像扫罗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哈，就是大卫弹弹琴好像这个耶和华的灵就好像在他身上他就比较平静了。我刚讲的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五节哈，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然后呢他就说一些预言了。好像借着一些音乐，借着一些宗教的仪式，我们就恍恍惚惚开始摇头摆尾，然后开始讲出来。这个我们对这个 image 这种倾向我们觉得很不好，不应该是这样。好，不过神的灵借着一些方式在某些人身上特别能够说一些做一些，这我们想也没有不可以，神要怎么做事都可以哈。不过我们要讲重要就是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那奇妙就是神的灵真的降在人的身上。我们人是有肉身的，这有肉身常常成为我们的牵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求神一件事，我们求神来掌管我们的肉身，我们求神的圣灵来控制我们的肉身，不是我们的肉身来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是我们的肉身软弱了以至于我们的灵也就被受到亏损了。让我们把颠倒过来，我们凭着信心求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多多的降临，多多的充满，多多的工作，使我们可以顺着圣灵来行事，使我们顺着圣灵能够越行越美好。这当然是出自神啊。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兴啊，包括神的灵降在参孙的身上，或者降在士师的身上，或者降在大卫的身上，就大大有能力，以色列就好复兴了。那什么时候神要他降下来，那是神的事。同样今天神要什么时候让圣灵丰丰富富的降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浇灌在某一个时间，浇灌在某个地区，那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一定会得到能力了。这能力各位也求主再一次让我们记得很清楚哦，这能力一定要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就这个能力是一种谦卑依靠荣耀上帝的能力，不要是一种高举自己依靠自己的能力。那种能力就像尼布甲尼撒觉得大巴比伦是我自己靠着我自己为我自己建的，那都是骄傲，那就要变成牛一样，就要受到羞辱。能力总要想到是好像很愚拙，好像很无能，像耶稣的十字架一样，就是沉默的羔羊，顺服上帝好像也很笨，把自己儿子送在十字架上，耶稣好像也很笨，束手就擒。可是这种顺服，这种谦卑，神的谦卑，弥赛亚的谦卑，却造成了救恩。如同尼布甲尼撒或者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骄傲强悍，造成了人的堕落。救恩只能从承认自己最渺小，不是要吃善恶树上果子，不是要违背上帝的意思吃善恶树上果子好像神，而是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到死，我们就真的能够像神，真的能有那个永远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求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有能力，可千万不要忘记了，不是要自己如何出风头，如何电视转播，如何那些 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特会真的是就跟这里就跟圣经讲的刚好相反了，就跟世界一样，要狂欢，要高举某一个人，要让人的力量被看到，让人的作为被看到，然后有很多造势的情形。我不是说一定不可以造势，但是造势要做成一种那种好像选举一样造成那种热烈，我觉得那真的很不合圣经哈。我们应该要得到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应该得到丰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多贫乏。那么要得到能力，就不像耶稣说的吗？口渴的人来，软弱的人来，劳苦担重的人来，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哎呀，那我们的软弱是一个最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渴慕那丰富。愿我们有那样的渴慕。我们讲到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各位，是圣灵，不是别的东西。不是，你不要看那个特会，你不要看一种特别的训练方式啊，72也好，小组也好，你不要看那个特别的人，借着这些人、这些会、这些方式，我们可以得到能力。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想，哎呀，我也不怪大家这样想，我自己也是一个传道人，我多么希望借着一些我可以抓得到的方式、形式，一套哇，能力就都出来了，太棒了啊！就好像。甚至立竿见影，就好像我们电一通，哇，电扇就转起来了。我们电一通，开关一开，嘣，冷气就出来了。我们电一开，啊，灯就亮了。哇，如果圣灵的能力也是这样，一按点石就成金，该多好呢？我不是说神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那是不对的。我们要相信神蛮有能力，我们就是信神就会有能力。但信神不是在利用神，信神是自己更谦卑、更舍己。目的是要荣耀神，不是高举自己，靠的是神，不是自己，总记得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得能力，你要得聪明，你要安慰人，你教会要建立起来，我们先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心中没安全感，是不是我们觉得很丢脸，是不是我们觉得别人看不起我们，是不是我们觉得在神学院里面，在家里面，人家都觉得我们很差劲，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很差劲，所以主啊，给我很多力量，让我能够在他们眼中有一份啊。各位，这就错了。我们为什么要在世界眼中有一份呢？为什么要叫世界的人看得起我们呢？各位，我们真的要得能力，让我们回到福音，让我们想到，哦，上帝你是何等的爱我，让圣灵把十字架道理放在我们里面，把上帝把他儿子的名分给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样的真理放在我们里面，把上帝给我们最富足永远的产业，永远的名分，永远跟上帝为夫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那种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全能的上帝爱我们，有全能的上帝永远爱我们，而且有全能的上帝单单只爱我们。各位，这样的爱，这样的能力，就叫我们这种认识，圣灵让我们认识，就让我们更新，就让我们脱胎换骨，就让我们悔改，就让我们重生，就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就让我们更新的被改变，不是再有那种血气，要在世上出风头，要在世上或者生活中怎么样满足肉体的欲望。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神的话在我们开始工作，使我们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柔和。不是要得到什么，是已经得到了，是神已经白白的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心被恩感，哎呀，我们就愿意爱人，我们就能建立教会，我们就能传福音。各位，总是记得是神先来你身上工作，你在为神工作，是你先领受神给你白白的祝福，你再把这个祝福和恩典传出去。如果你要凭着自己的努力，或者用什么人为的方法，或者任何的方法，你想要能够出一口气，扬眉吐气，那都表示你还没有认识上帝的爱，你还是希望人看重你，你还是有很重的自卑感，你还是有很多的骄傲。各位，对不起，我真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愿神的话领导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事实上，我们继续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继续爱教会，爱这些使徒们。他们真的好笨，他们真的好差，教了3年半，常常学习还是不能明白，但是圣灵会降在他们的身上。神的旨意，神凭着自己的权柄，不是我们人定的。谁能拦阻神的旨意呢？谁能拦阻神在万事以前所做的？谁能叫他预定什么呢？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只是神在永恒当中就 确定要爱我们，神要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如同神要把圣灵降在70个长老身上，神要把圣灵降在大卫身上，降在约书亚身上，降在摩西身上，降在约瑟身上一样，他们就胜过环境上的艰难，监狱的艰难，在异地的艰难，还有肉体情欲对他们的引诱。哦，这个你说，哎呦，圣灵好像在我身上不大有啊，我自己也会这样说，我渴慕圣灵，可是我的自己的肉体的情欲，骄傲、嫉妒、自私，这些都还很多啊。让我们继续相信圣灵，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有了继续靠着主致死自己身体的肉体的那个恶念，继续思想，继续去渴慕上帝，我们继续赞美上帝，继续看到十字架的爱，继续接受神对我们的修剪和对付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一定会得到能力的。我知道我自己是牧师，我知道太多的传道人希望有能力的，讲道有能力，牧会有能力，探访有能力，劝人有能力啊，叫教会增长有能力，这神都乐意给我们，但是我们真的要有信心，要抓住十字架，要舍己。你每次要得能力，要得聪明，要得智慧，是彰显自己，是出一口气。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真的说，我们彻底的错了，我们大错特错了。我们要知道，神已经丰丰富富的爱我们，这个认识让我们得到能力，圣灵使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神的话使我们这样，求圣灵帮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个真理，神很爱我们，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能力都给我们了，让我们就用这样的能力，得到这样的能力来见证我们的主吧。哎呀，你要得到这样的能力，不是见证主，而是满足自己的不安全感，给自己很多的私欲有个出路的话，各位，那真的不是圣灵，那就是邪灵了。我们在神白白的恩典，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把他的儿子，把他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些有神的灵的人，我们就不属肉体了，我们就开始了那种更新、丰富、更新的工作。我再一次说，我引的是罗马书第八章，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哎呀，我们就活下来了，我们就开始可以不断的有善心的循环，更加讨主的喜悦，主把他的恩典更加的放在我们心中。那我们也想到，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哎呀，我们本来有好多的征战，现在我们要顺着灵而行。我们怎么可能顺着灵而行呢？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灵，神白白的给我们，所以那个征战，情欲和圣灵的征战，我们终会胜利的。因为我们有灵，欲不能胜灵。你说，哎呀，我们常常灵不胜欲那我们就更加靠着主吧。我们愿意顺服圣灵，被圣灵引导，有恩典，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律法叫我们继续的犯罪，律法继续挑动怒气的，惹动怒气的。我们被圣灵引导，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律法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律法会勾引我们犯罪，让我们总想到神十字架的爱，我们就把肉体的邪心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靠着圣灵能得生，也靠着圣灵能行事，也能顺着圣灵，也能被圣灵来引导，也能更渴慕圣灵，也能更谦卑的荣耀我们的上帝啊，我们谢谢神，先开始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有能力、有智慧，继续求圣灵的充满、光照、引导，我们就继续得到能力。越看自己不行，神就越给我们能力，越不是为自己的安全感或虚荣心，或者过去曾经有的失望、苦读，然后要出一口气啊，我们就越活出圣灵的大能。各位，我真的在教会里看到太多人好像有自卑感，想出一口气，想借着圣灵来发泄一下，也发挥一下。远离这种想法，这会让邪灵上升的，不会让圣灵上升的。我们相信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是真的要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我是这样，愿您也是这样，愿所有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我们得的目的是要见证主，我们得的原因是因为主的见证，主定义要在我们这些软弱人身上造成一个见证，就是神如何怜悯恩待，如何改变更新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圣灵会降在我们身上，如同时候满足，圣子就降在我们当中， 如同时候满足，所有神要给的就在天上地下，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同归于一，我们会得到能力，我们会到普天下做主的见证。感谢主，弟兄姐妹，让我们渴慕圣灵，让我们渴慕神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不是在利用圣灵，不是在发泄自己的孤单难过，过去被伤害，不是要借着这些来疗伤，当然也疗伤了，但是更是要知道神的恩典早都临到我们，早就疗了我们的伤了。我们会开始分享主，我们会走遍天涯海角，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嘛？做主的见证。各位，我们可能走到地极干嘛？赚钱呢？我总觉得台湾的商人有这样的能力，全世界哪个地方，我听过好多人做见证，真的是基督徒商人跟我讲的哈。在东欧还没开放的时候，台湾商人就到那里去怎么样想做生意了。我也有朋友非基督徒，在很早的时候，大概30多年前就带着意料到纽约去要打天下。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到南洋那个地方打天下。哎呀，我们要生活，我们要谋利，好像华人有这样的本领，哪个地方有钱，哪个地方有利，我们就去。今天在中国当然生活也太苦了，所以中国一出来，我听说在全世界什么什么耶路撒冷啊，什么非洲、亚洲啊，爱尔兰啊，就有人蛇集团把中国人偷渡出来，在某些地方，要不然就是读书，要不然那人蛇集团大概不会偷渡出来读书，但是就出来工作了。这当然也是谋生活，当然也是谋利了。到处都有，我们要求生存、求利益，就到处都有。哎呀，我皇帝呢，就到全世界古今中外都看到哪个地方有千里马、有良马，他就去找；哪个地方有美女就去找。在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就讲到中亚有个地方，听说那里女人特别漂亮啊，就很多的皇帝到这里来选妃子啊。我们为了体贴肉体，我们可以走遍洋海陆地，我们要满足自己的肉体私欲，要能够赚钱，这也不一定都是坏事，这也许社会的这个生产力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得到一个另外一种力量，不是贪婪的力量，也不是贪婪的饥渴，也不是对女性的饥渴，而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爱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被他激励，要把这个爱再给别人。神来的爱让我们得到一个饥渴，我们要更多得到这样的爱，我们要更多得到这样的爱，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更多的信靠顺服我们的上帝，包括他要我们去哪里传福音就去哪里传福音。好，这个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也是很稀奇，是借着一次的灾难临到的。各位，我们在这里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但我觉得我们花这个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太多人希望得到能力，得到快乐，得到喜悦，得到丰富。但是如果你真的只是要肉体得到这些，而且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得，各位就越多的虚空，越多的痛苦。如果我们舍这些，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克服对付这些，在生活里面太多时候说两句爽话吧，骂一骂人呢，当时快乐，后来更多痛苦。我想在信上犯的罪更是这样，当时快乐，后来更多痛苦。感谢主，愿我们真的从过去所有的失败能够得到教训，这又需要圣灵，否则我们失败一万次，教训一万次还是受不够。让我们总是不断的愿意舍，不断的愿意舍，不断愿意对付肉体，不是禁欲主义，不是苦修，而是知道顺服上帝的带领。当我不想传福音的时候，圣灵要我去传，那个不是禁欲主义，那个就是让我得胜，可以好好的传。当我不该看那些色情的东西的时候，我靠着上帝不去看，那就是得胜，这不是禁欲主义。神让我们非常丰富的愿意在家庭里面享受这些，夫妻关系中享受这些，但是不该有的就求主让我们能够痛恨远离这些，这都是不容易。那常常我们最容易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吃啊，不该吃的时候吃了，后来就恼恨无比啊，又对我们的身材对各样不好，但是我们很难克服啊。好，我们再说，我们求主让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对付肉体的私欲，让我们在知道上帝爱的时候更渴慕圣灵的能力。这些私欲不仅是性上的私欲，吃上的私欲，我想很多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还有对上帝的很多的不满，那种苦毒、不满、不平，在我们很多基督徒身上，非基督徒身上一定有，基督徒身上也常常有。 啊，我们借着十字架的大爱更认识圣灵，圣灵也让我们更认识十字架的爱，认识神的爱，这就有能力。圣灵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然后我们不管碰到什么艰难，我们就去分享。我们走遍天涯海角，我们有一个冲动，我们要把上帝的爱给你们。而且当我们给出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一点不觉得苦，我们一点不觉得少，我们更多得到，我们更丰富的得到。哎呀，就跟那五饼二鱼一样，越付出的时候就越丰富。这都是十字架道理，这都是圣灵奇妙工作。物质的、肉体的，越分出去就越少，越享受过一次就越多的痛苦。圣灵里面的喜乐是越付出去，越给人，白白的给人就越丰富，越知道享受灵里的快乐就享受的越多。那如果不是违反真理的话，我们肉身迟早也会在其中非常的欢喜的。你灵里面顺服上帝，你灵里面攻克己身，那你肉身迟早是会喜乐的啊，那是真正的永恒的喜乐，丰富的喜乐。因为肉身也是上帝做的，但是你一定要让灵，让神的话，让十字架来约束他，不要让他来约束你，来引导你。我们求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能力，得到那种爱的能力，传福音的能力，舍己的能力，然后在各地做基督的见证。见证什么？基督真是主，真是神，真是王，真是你快乐的源头，真是你一切丰富的来源。弟兄姐妹啊，不信主的人啊，我们要大声的登高呼喊，来归向这位耶稣基督。各位，我们也说这个看起来很雄壮，但第八节我们也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从人来看，很多的可歌可泣的血和泪和汗，那么多的宣教士前仆后继走遍天涯海角要见证神，他们当中当然也很多人死亡，很多悲哀的事。我自己现在想到好多，包括耶德孙到缅甸宣教的，他的太太他自己都受到好多打击，那前仆后继到东非到非洲，到太平洋群岛，到中国，到蒙古的环境中啊，那死的人更不知道有多少，在日本的教难中也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这句话真是好伟大，圣灵感动了教会，不断的拆判他的使女门徒到天下各地见证主。跟使徒行传一样，你也看到有好多的艰难，包括保罗自己最后是死在罗马，包括很多人，斯蒂凡也死了，包括很多的艰难，人都会笑我们，你信耶稣真的有这些好处吗？是真的吗？那蒙恩的人有一个能力，有一个爱的能力，真理的能力，叫他知道他自己不可怜。各位，你觉得你可怜吗？你觉得你倒霉吗？你觉得你冤枉吗？千万求主帮助，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不要觉得自己冤枉，不要觉得自己可怜，总是数算神的恩典，数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啊，神很爱你，也不要让别人的罪恶或自己的罪恶常常缠绕你，要让神的恩典护庇你，你得到能力，见证耶稣是美好的，这个见证必须是诚实的，不要说假话。我觉得我常常，说做假见证说得太过了，有的时候见证加油添醋，宋尚杰也向神认罪过，为了要让你得荣耀，常常八分的我说成十分，常常他只是烧退了，我会说他生龙活虎了。各位，我们不要做假见证，我们做真实的见证，包括我们信靠主曾经碰到的艰难，但在这艰难中也有喜乐，就算喜乐中也有艰难，我们仍然是见证主。不，重要不是我们喜不喜乐，艰不艰难，重要的是我们要对人说，这位耶稣真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创造者、拯救者，是我们一切美善的来源、喜乐的来源、恩典的来源。我们要见证，要告诉人，见证就是告诉人这是真的，一点不打折扣，是真的，你来信靠他。圣灵见证基督，基督见证上帝。为什么我们人常常见证我们自己呢？那就很不好了，你得的能力要见证自己，那就是偷取神的荣耀，那也是不诚实了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 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